白天下，夜里不光有点手中，
俩脚横地的，病人就关闭了，啥都上不去了。
好，
改革春风吹满地，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真争气，人民真争气，这个世界。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太阳电台。汤小有话说，我是淮东。
大家好，我是杨广。
哎，每年的九十月份呢，是这个啊，咱们的这个开学季。然后我们之前做过很多关于职场方面的节目。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九十月份又到了嘛，对吧？每年的开学季，然后包括其实五六月份是毕业季，很多这个大学生的朋友呢，可能也都是找工作了，或者说现在可能已经开始，甭管是实习也好呀，或者正式的工作。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是更新一些关于职场方面的吧，然后把我们工作这么多年的一些可能相关的一些东西吧，然后能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看看能对您的这个工作呀或者学习呀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帮助，对吧？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经验什么的。然后我们除了会在这个汤小有话说这个专辑更新，然后还有一期是关于汽车类的啊，汽车编辑背后的一些事儿，我们也会这个聊，主要是职场方面的这一块儿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那个汽车那个小电动汽车那个专辑也可以，反正两个都聊，大家都相互关注我，相互搜一下听一下。然后本期要聊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生活啊或者工作中会遇到很多这个大忽悠，对吧？然后呢，就像刚开始这个播放的这个音乐啊，赵本山老师的那个啊大忽悠，然后这什么卖拐呀、卖车呀什么的三部曲嘛，对吧？大家这个都是耳熟能详的这个小品了、啊。大忽悠给咱的这个啊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呢，本期呢，我们就先来聊聊这个大忽悠啊，或者说是你对这些人怎么防不胜防一下，或者说是这个就是他们的忽悠的术是让你防不胜防，但是你千万就别让他中计了，是吧？怎么去判断他们，怎么去应对他们？我觉得啊，这是本期的要聊的。其实我觉得大忽悠分几个等级，或者说是跟有不同的种类，我们稍微给分了个类。我觉得最基本盘的啊，就是最普通的，其实大忽悠叫做吹牛型。我们身边总有人好多这个吹牛。其实这个东西不包括是这个在工作中，我相信在上学的过程中，是吧？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啊，都会有这个这样的人啊，都会有这个吹牛的。我觉得咱们可以先给学生时代总结总结那个什么。杨光，你在这个上学过程中吧，甭管是从小学到高中、大学什么的，你遇见有没有特别爱吹牛的同事？
有，必须有。不是同事，同学
啊，同学，同学。
我有这么一同学吧。
哎、你找几个例子，咱俩看看 PK 一下，
对对对，
看看这个谁更同学更技高一筹一些。
好的，好的，我那个就是这么着，给起名叫那个，
就咱们不用真名了，因为毕竟可能也听节目，咱相互可能还保留着一些感情吧，给他保留着最后的一个底裤，咱们就用这个。这个叫什么来？字母代替，或者说是这个什么啊？就不要说真名真姓了，好吧？来见谅一下，行，来开始开分。
行，我那个就是，叫什么歌好呢？想想啊 ，A B C D E F， 所以这么着叫还是中文名，叫志哥吧？
志哥怎么着？
智者，
志哥干什么事儿？
这么着，我怎么着呢？就是我上大学，你知道是在通州是吧？
啊，没毛病，我还跟你去过一回母校呢。
对啊，在通州其实特远，我家是房山，但是学校其实不错。然后
跟大家先普及一下啊，就是说这个通州呢是在北京的东六环啊，就是紧东边，啊，房山呢是在北京的西南五环六环，就是说大概直线
大对角，
直线距离七八十公里差不多吧？
对对对，
七八十公里，反正开车的话也得一个多小时，反正时间挺长的。
啊、对对、
哎，就这么一情况，先给大家普及一下，
对对对，
来继续。
然后我就上学，我是那个我们系有一同学，然后每次我当时是坐公交车去，因为我要倒车嘛，先从那个两厢，然后坐长途汽车，就是长途那种公交，然后到城里，倒到那个就是一路那儿，就天安门那儿、原来那老一路，再从一路坐到大表东，大表东那儿有一个，我记得是667，然后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好久没去了，
这不重要，这不重要
、然后关键来了，到那儿每次我们都是周五晚上嘛，什么周五，周日晚上，周日晚上，然后回学校嘛，然后到那儿每次都是大家都用晚点回，在家多待会儿， 每次到那个点儿，我都会遇到我的一个问一位准同学，他不是我们班的，但是我们是一个系，然后故事就开始了。那哥们儿啊，就是也不是吹牛哥，他是怎么着呢？他们家确实就是算是他不是北京人，但是好像是北京户口，但是他们家真是特别有钱，是怎么有的钱？就是咱俗称的，就是炒房一族，炒房炒起来，就是据说是五环、四环、三环、二环，国贸有两套别墅，不是别墅，有两套那个复式，你受了吗？
这是真的假的？
真的
是家里
是
真，
他是真有钱，但是怎么着呢？他爸妈对他管得特别严。然后就是每个月呢，每个礼拜啊，只给他那个，就是不到一千零花钱。你知道我当时
相对这个财富来说是
不到一千，
很省很省。
对，你知道我的那个零花钱是多少吗？一个月就是生活费，
几百块钱呗，
八百
啊，八百。
对，一个月八百块钱生活费。然后那个他是一个礼拜不到一千，也就是差不多能给八九百一个礼拜。他是我一个月
四倍
啊。然后他就心里很不平衡。每次碰到我就跟我说，我刚才为什么我知道他他家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都有房吗？每次碰到我都把这个事儿说一遍，就是说
每周
都碰到基本。然后我在那等车等着，我说千万别来，我操，一个人后边一人背书包，我就是他，我完蛋，开始了。他们家国贸有两套房子装修花了多少万，每次都是这个事儿，
就不
有钱我就不用跟你形容，大家也能可以知道。然后当时是买了一双耐克的鞋，但是也不是什么限量的，也不是乔丹，但是对于我来说啊，我当时买
还觉得挺贵的，
我当时买耐克300多，就是折扣的，就是一个板鞋，我穿了两年，穿坏了我才扔了。然后他买了一个1400吧，然后说啊，这鞋穿着也不咋地，打球反正一般，
不好，
对，就是
各种的看不上、啊。
他是那种小炫耀，其实我们班别的同学也穿得起，就是跟他财富其实差不多，也有一个礼拜给打个，就不能说，比如我一礼拜200。我不是800吗？平均一礼拜200，可能有的同学家有点钱，一礼拜爸妈给个300-500，是吧？然后其实财力跟他有一拼，但是他家是真是有钱，就是真不是吹牛逼啊，他家是真有钱，就是说爸妈不给他，就是爸妈是我觉得挺明智的，不给他钱，就是不给他特多钱，让他就是瞎糟嘛。然后他呢就知道自己家有钱，又想糟。然后就是那种很纠结，每次发泄口就是我。周五开始，我就那一路上奔，你知道大北窑到通州也挺远的，坐那个六路线，走完京通，然后通州里边还转一圈。我的天，我每天就是每周的他都
洗脑洗一遍，
主要是重复，
就是重复
告诉你我家有两套那个。
你能接受，就是说他吹点别的牛，就是你讲讲别的事儿，
你就说爸妈带你去国外哪玩了没有？他爸妈也不太去。就是你比如说你最近啊，
或者去哪儿
牛逼了，这吃了什么好吃的，跟我说说也行。不是每次都重复，家里也有两套复式在国贸，然后五环有几套，四环几套，三套，太就是特别烦，你知道吗？而且最逗的，我就结束我这话题，最逗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我们毕业那个不是实习嘛，实习然后大家就分布到不同的地方，然后他好像到五环一个4S店，然后去那儿实习。然后他妈就近自己查，自己在那哦，这儿有一套房子，然后他就住那儿去了，就是特牛逼嘛。但是我没有在那个4S店跟他一块儿实习，我是去别的地方，你也知道。然后那个特别乐的是什么呢？然后他就是那个事儿，他也得跟当时我跟他一块儿实习的同学炫耀一下。然后更乐的是，爸妈毕业了，就是他爸妈毕业了，给他买了一辆车，你知道是买的什么吗？那么有钱，他爹开 S， 他妈开英菲尼迪，一个70-80万的车。我忘了是什么了。
那我估计你听你的意思也就108万的呗。
高尔夫6。
那也还行。
你知道他为了炫耀自己有钱怎么办呢？然后每天跟那帮就是他们那不光是他跟我就是烦我，他也烦他们，他们同学也挺烦他的。他们同学跟我回来吐槽说，他志哥每天跟我说我给高尔夫加98的油。我才不才92的呢。我去，这92油太次了，就是。得用利用这个来满足他的那个，就是
虚荣心吧，
对，就是这么个事儿。我跟你说，太乐了。
是，这是一个挺，反正挺激发的。我反正可能也是确实啊，那个不上学太长时间了。对于在学生期间呢，我接触这个吹牛的，也许可能大家都吹过，但是我没有特别大印象。我记得有一工作上的，因为这位大爷我也是，他原来不是干汽车编辑的。原来是干金融的，反正就跟我说，说干金融大哥最多的时候啊， 说个人身价已经就是在亿了，接近接近，过不过不知道，反正不过也是大几千万的身价了啊。开奔驰的说是反正买了辆 E300 酷配啊。E300 酷配，你想这个两门四座啊，进口的，这可不是北京奔驰的 E。我估计啊，我不太了解，我估计那车可能得七八十万吧，
是
吧？六七十万。然后呢，就是这个身价，就跟我说，
就可以了，
就说这个身价，
嗯、
然后说就是各种操纵股市什么的啊、什么的。反正我因为我对股票稍微有点了解，但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懂。然后说什么的什么这个。拉升啊，赚钱呀、啊，然后怎么着了？就是做金融的，这个炒股票的，就这样。但是那大哥后来说自己就呢，就败了，就败了，就这些钱都没有了。然后呢，后来呢，家里呢就开一高尔夫，
是
一亿就给了。然后
发现这高尔夫这出镜率很高。
然后呢，还有一辆特别老的一国产车。然后呢，最神的是，就是说，我不太理解啊，我不太理解。那也许人家可能是真没买，就是说，你想都大几千万身价了，那为什么不买几套房呢？他们家那个本身那套房虽然在城里，但是其实，就是后来又买一套小的，但是就是实话实说啊，就是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那也许可能做金融的。那个可能就搞了更多的钱，挣了钱也都继续投在股市里或者炒别的了。
对对对，
那反正到我想，您都几千万身价，您假如您五千万身价，您拿出20%的钱，一千万您买套房，弄个大 house 不好吗？结果家里就住的反正也是挺就你也就跟我们家那种是就老破小区嘛，
对
吧？就还在那儿忍着呢。所以我个人啊，我觉得就是说，我没有100%的证据证明他。说原来是大几千万一亿身价的时候是春游，但是我个人啊表示不太信，你知道吗？我不太信他当时说这个。
行，
我
其实这种人吧，其实我也遇到过这个，就是像我们村，
反正说很真啊，很真很真。
不是像我们村，或者说我身边，就是你知道，原来我们那边就有一些就是产业，然后他们也有一些发财的人也挺多的，然后真是有这样的人。他就是挣了几千万，然后就是自己全
挥霍，可能就挥霍光。
他真的能挥霍光、真的能挥霍光。
不是，他是没有，他是应该是这位大爷呢，可能是就是投资失败啊，
对，
碰着牛熊市了，或者说投资没弄好、
就是、
赔了。但是我
钱没的方式不一样，
对。但是我感觉，就我可能这人比较世俗，就是挣到一定身价，我就叫做不能叫全身而退，叫适可而止，差不多拿出一部分钱，
差不多得了，
哎，做出一定故、就是我投资房地产，买房子是不是也是一种投资方式，对吧？
是
可能没有股票涨得那么激进，
是
相对来说跌的时候还没股票跌得那么惨呢，它也是一种投资方式。所以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你到几千万的身价了，那应该拿出一部分钱、就是说白了，你就资产配置嘛，对吧？你整个洋气的词儿，这个对冲风险，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这都是在理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是这个吹牛。行了，这个刚开始这叫浅尝辄止，咱们先把这个吹牛已经是
小菜
哎大忽悠里头最低级了，就吹个牛啊，可能他有一千万身价，他说他有五千万，或者说我干过一什么什么事儿，那可能是听别人说的，是吧？给搁自己身上，这是最低级的，对吧？最普通的，然后剩下的就开始，我觉得就是比较猛料了啊。然后呢，我第一个总结的叫做空手套白狼型，你知道吗？这个是
给大家说一下，这都是真实事件，
真实事件。
我们两个就是听说的，不是听说，亲眼见证的、经历的一些真实事件。
空手套白狼，我觉得这个呢，我身边还真不太认识空手套白狼。
我认识的多了，
这个、广哥可是又认识一位大爷，我这骗术极高，我说空手。就套了都没样了，我觉得你可以把咱们这位大爷的这个事迹找出一两条，
行，没
非常有特点的，你给他聊聊、
勾哥，这位就是大家我们先称为
勾哥、
这大哥就是我先告诉你他有什么特，就是一般这种人什么特点，也第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说你求他办什么事马上答应，
对，
是吧？
就是说，就是说，哎，英国好。 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说哎，我听说那什么什么这个车不是特别好买，然后你跟那谁谁谁是吧，那某某厂家是不是关系挺硬的啊，然后你能帮我买吗？没问题啊，兄弟你找我呀，我这都是兄弟，都是哥们儿，我跟你说，这是不是这话，是不是就是这个话，
就是这个，没问题，明天给你办了，
我两个电话就解决了，
对对，
你直接，
我全认识，我全认识，就是说，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说，你求他办什么事儿，他都马上答应，
没问题，
对，马上答应，而且一般他套的人是什么人啊？就是不是跟他太熟的人，比如我。就是比如我跟他太熟，我都很熟啊，我知道他是什么玩意儿，就是知道他干的是什么，你懂吗？
明白。
然后他就套不了我，
就是因为嗨，就说白了，这种人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跟他处过两回，你求他办过两回事儿，他没给你办成，你就不信他了嘛，对吧？他剩下说出再大的天来，你就不信他了嘛，
对
不对？
咱们他们的就是服务对象，就是说那个坑的对象都是那个。半熟人，
对，
就是
半熟脸，
对，就比如说回头那个咱俩在阿拉善，然后那个一块儿，哎，可能以前不认识，到那儿喝过两顿酒，然后我觉得哎，这人不赖，然后你觉得哎，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所谓的这种空手套白狼，勾哥这样的人，一是说答应的特别痛快。第二个呢，就是这人特有场面，一聊啊，哎，
是
特别善谈，
这是很重要一点，
给你初步的感觉，这大哥特别靠谱，而且这大哥有理有面。北京人讲话，你觉得
我
这大哥认定了，我不认大哥，我自己都对不起，我得自己抽俩自己大嘴巴子，你知道吗？这勾哥我不认他当我大哥，我
对
不是人了。
我觉得你可以演一下这种，就是这种他那个场面那感觉，
对。
就是
广儿，你跟你说，哎呀，我这么多年了，我觉得
是
咱俩兄弟处的是，你甭看咱俩在阿拉善就待这三天，我跟你说，咱俩我跟你说随遇完，我因为我跟你聊这么多，你跟你们老大，我跟你们老大就不是干事的人，你我觉得兄弟，你真的稍加时日，再有个两三年就没问题了。我跟你说，这你公司我跟你说就看你，以后你是业务的一把手，我跟你说有我老勾。在这一天，我说兄弟，我挺你。我跟你说，这公司谁不挺，我也得挺你，你知道吗？
行，太像了，我操！
说基本就这路吧。
对，而且一般他是忽悠什么人？就是，现在的我就
已经免疫了，
已经不行了。就是，比如说前几年的我，就是三年前、四年前，我还个二十三四、22、23那阵儿。你那阵儿就是特别希望有一大哥肯定你，然后
认可你，
对对对，然后跟你喝着酒或者办什么事儿的时候，他爬你，我操，这你行，小伙子，你这
兄弟，我就看你行，真的，
然后真的，
从公司全是垃圾，
对对
就你，
对对对
就你，就什么跟刘备跟那个曹操说的，唯天下英雄，唯君使君耳，就
使君与操耳，
就哥等哥俩，就这感觉呗。
对，然后你，一般年轻的你就是。你就是一下就疯
了，
就是
然后
这就是我
大
哥，我
大哥懂我，我就怀才不遇啊，大哥懂我，
这辈子就是我大哥了，
认了认，必须认。
然后你认了他之后呢，会出现什么事儿呢？
嗯，
你有一些麻烦，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讲，咱就讲点那个北京那种，就是我想买个车，
嗯，
哎。没指标怎么办？
没指标，
对啊，我没指标，
对租，
对，
我
租个指标，或者
一些特殊手段啊。
但是咱在节目里咱说一下，就是租指标这个是法律不允许的，对，但是肯定有这种现象，我们才会聊。
非市交易，
对，想租个指标，或者说，哎，我想买辆车，你是不是认识厂商的人能便宜？
对，要个媒体价啊。
对，像这种事儿，小弟们肯定会。第一想到这大哥呀、这行啊，
因为自己刚入行两三年，没有那么多资源呀、对不对？
嗯、
哎，
这时候故事就开始了，
故事开始了
啊！大哥，大哥，就是最开始咱那个演的那一套，没问题呀、可以呀、等着吧，三天之内给你搞定，
信了，
然后年轻的你就开始等到第三天，你就可能会给他，哎，大哥该给我打电话，应该搞定了吧？然后。这个时候不是你给他电话，就是他给你发了条微信，哎兄弟，这个事儿我已经给你跟厂长说了，那边啊就是需要交5000元定金
啊，
是吧，反正也不多，不行你给3000也行啊，
都是兄弟面子，我跟你说别人5000到你这儿3000
就行了，反正2天之内或者一个礼拜之内肯定给你提了，这时大哥你不信吗？
晚上
3000哎 你哥们儿你挣再少，在北京一月能挣5000块钱吧，是吧？3000块钱对你来说不难吧？哎，3000块钱，你这99%100%都打过去了。
但是其实
打过去了。
但是其实跟大家说一下，
嗯、
厂商这个批媒体的这个媒体价的这个车啊，不需要涨定金。就是最简单，你拿申请材料啊，你是哪个公司的，然后呢，
嗯、
你是说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它可能相应的折扣不一样。
对。
啊，但是你弄得好的公司有工作证明，你证明这是我们员工啊，谁谁谁确实在我们公司工作。
对。
然后呢，哎，拿了材料给人家部门，大概需要快了一两个月，慢了可能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3-5个月都有可能。
嗯，
然后走流程，然后就批下来了。然后呢，你去 4S 店拿着这个折扣，它有一个函，
到
时候确定上。就是中间你除了是去 4S 店买车，跟就是到 4S 店这个环节是需要钱的。如果不是 4S 店这个环节，你只是跟厂商这个沟通，就是你一分钱都不用交，因为不见得能批下来。
也就是说，只要你提车当天才交钱。
哎、对对对，是这个。
没有先交钱再提车的。
没有，因为你可以直接你去 4S 店提车嘛。
对，第一步这事儿。开始了，
你不懂啊，
对
吧？对，
然后他怎么套他怎么就是先跟你要完3000或者要完5000，他另外的一步在干什么呢？在给另外一个哥们儿给他电话，可能这个哥们儿也是他在聊的一个小弟或者什么，他可能就在某某厂商什么什么品牌汽车工作，打电话，可能在跟那边聊，喂，我这儿一兄弟，我操，要一车媒体价，但是呢。你那能不能搞定？然后，是吧？然后你问你们领导什么的，啊，好，多少钱？我给你多少，是吧？
嗯，
我给你留个2000-3000块钱，然后给你那辛苦费什么的，
嗯，
然后这边又讨着，帮你问呗，
嗯，
然后多少多少钱怎么？就是这厂商这车怎么批？
嗯，
然后就像这边，他那个厂商这边的兄弟聊完了，等信儿啊，
嗯，
他得等完信儿。就是那边得问他那小弟，厂商这边的小弟也是可能肯定也是刚才那一讨论大哥的，这小弟也得跟领导说呀，说我这有一勾哥，那个勾哥这要一，就是我一大哥就是想要媒体价或者怎么什么车能便宜吗，是吧？他就得问领导啊，领导得慢慢给他反馈啊，这边已经答应了，没准3天交完钱之后，那一个礼拜内之内就是给信儿或者提车什么的，两边他都得
相互，就是
兜着
的，就是说这个为什么管他们这个叫做空手套白狼型的，就是说所谓的空手套白狼，他不是不帮你，他跟那个吹牛啊什么的，他忽悠你，他是相互拿这个资源，你知道吗？就相互来回这个套，你知道吗？就是说如果他跟厂商这兄弟真给他办成了，对吧？厂商这兄弟得了好处费了吧，
嗯，
对吧？厂商兄弟得感谢咱这狗哥。同样呢，你给你这个同事这小兄弟，你把这事办成了，媒体价，对不对？这个车正常情况下，外面现在9折，我给你厂商媒体价8折搞定，然后这车15万块钱，那差10%，15000块钱，对不对？我给你省了15000，你拿出3000块钱，或者5000块钱好处费，对吧？没毛病吧？
没毛病，
是不是？
对，
你还得感谢，哎呦，这勾哥帮我省了10000块钱，你还得认一大哥，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叫做空手套白狼，这帮就是相互聊，来回串，就是他自己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可能认识一帮人，所谓的朋友。这些朋友呢，就是真有事儿，他不见得帮忙，但是呢，也能聊，也能侃。真成了，你就得念他好，是不是？你这回求他办这个事儿，下回还得求他找别的事儿，对吧？他没准就相互资源套资源，相互这个这空手套白狼套来套去，没准都套上了。
对，而且
套不成没谱，套好了就套上了。
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自己不用付出任何时间和成本，只需要每时每刻打打电话。
对，
就是比如说那个买车的那个哥们儿，然后催他的时候，然后打电话，然后安抚他，一个礼拜办不完，这个是出了什么事儿，然后半个月之内吧，或者说找一个节点，什么五一之前呀，什么八一之前呀，七一之前，
反正
一个月之内啊，半个月之，就是给你个理由，然后根据那边那个厂商的哥们儿的情报，那边比如说领导说是不好批，可能得批。
最近没有什么媒体价的这个政策，
可能下个月或者说过两天，没准我能给你搞一台，然后什么车，然后你等等，然后他再安抚，从这边安抚那边，那边安抚这边，但是他一天都不用出门，只需要在家该干嘛干嘛。可能这单进行着，下一个小弟也在进行着干别的事儿，比如这是买房，这是买车呀，这个是可能买别的东西啊，他都在拿一电话。只要有一个成了， 这不是就挣着钱了吗？然后还能报还能撂俩人情。
而且我觉得最神的就是上回我跟那个杨广我们俩人去那个那乌兰察布去那边玩、
哎、
然后呢、
啊、
然后
那个是大哥
那故事太神了我、
嗯、
然后这个我们就这个叫什么有感而发啊，发了点朋友圈，那个景色其实特别好看，拍了照片、
嗯嗯、
然后发完了以后呢，咱这勾哥就赶紧跟我们杨广就联系上了，哇，就说有越野场地啊，兄弟，我这儿我跟你说，我这张北有越野场地，哇，然后说越野场地
多少多少万，
哇，
平
米一说平米，我这吓人，我这都是好几万亩什么的，哇，听我们都傻了，赛道好几十公里，我的天哪！然后我说
亚洲第一可能
是吧？那我觉得感觉可能比阿拉善还大。我说你这么大这地儿是吧？听着可够牛叉的。我说那个等会你管勾哥要个 PPT， 你说他这么大的盘子、
嗯、
这么大的项目是不是、
嗯、
你是不是得给我介绍、
嗯、
我们去你那儿说是玩也好啊，是拍选题啊，你是不是得有点东西吧、
嗯、
要 PPT 没有。我说那没 PPT，你现场总点照片吧，您得好几万亩，那您得多大的地儿啊？是不是
有个牌子吧？得有什么什么越野中心是吧？
越野基地、越野公园，或者你这个
你来个定位也行
啊。
嗯、
有点照片吧，我们看什么样儿是吧？您这好去，毕竟啊，我们住北京，您那个张北啊、崇礼什么的，您那一杆子干好几百公里，我是吧？没必要，
嗯、
先看长什么样，一看确实不错啊，那咱那儿。以后有选题可以去那儿，
对
吧？这怎么聊？这都好说。
嗯、结果，
这个石沉大海了。我跟你说，照片过来，这个现在有一个月了，好像还没发过来呢。啊，
不是，是这样，就是当时就不说话了，
就没下文了。
对，因为不是我手机联系的嘛。其实当时就是他给我发信消息的时候，那个我的心里就是因为你没接触过，
嗯、
就是你还是那个有一些试探性的，就问问什么。我心里想这逼肯定跟我这瞎掰呢，哪儿好几万亩。然后
而且我觉得最神的是大哥，你哪怕从网上搜点照片，你下两张给我们传过来，假装是我都算这大哥有诚意，真的我都算他诚心。
然后大哥怎么着，俩礼拜之后就是咱早回来了、
嗯、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说下午睡觉呢，不是来条信息，哎我操，怎么又给我发了、
嗯、
发了一堆语音，等会儿我给你发照片，一会儿发过去。我说行，我等着收。那现在过了好几个月了。
对，其实我跟你说、
嗯、可以理解吗？
他我跟你说，他也不见得当地啊，就是他这个就是这越野公园肯定不是他的，但是没准儿是他认识的人、
嗯、
而且我估计跟他关系不是特别近。
对，
你知道吗？
对对对，
要关系特别近就不可能要不来，就是可能也里头说帮你揽客什么的，能返点什么的，
你知道
这里面有利益。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跟那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关系不是特别近的人联系、
嗯、
把羊拉来了要宰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把咱俩拉回来，有一什么
就说我要拍什么东西，我要去那儿拍了，哎顾哥你赶紧给我安排一下。
他就过去了、
哎、
他过去了、
哎、
你打完你到哪儿找我来，我去、
嗯、
等。他就开始跟那边联系，我把俩人带来了，你跟他收多少钱，给我留多少钱、
嗯、
对吧？比如说咱俩这项目是10万、
嗯、
然后他可能通过套、
嗯、
套出来了，杨、
嗯、
妈你这多少钱、
嗯、
我10万块钱项目，他说那边你给收他2万块钱场地费，1万块钱给我就行，要不你收3万是吧，你留2万我留1万这场地费是吧，然后你就配合哥俩开，我就不管，我这给你拉的是客人，肯定给钱好宰怎么着，咱俩就噗呲一刀给
宰了，高阳
了，给宰了、
哎、
对，这很、嗯、这种空手套白狼就是很省成本，他就前期沟通比较难，
就是叫什么
给你骗来比较难、
哎、广撒网，哎，有没有鱼不知道，反正真有鱼呢，反正一网也捞上来了、
嗯、就朋友圈看见谁，比如说啊他干什么了，哎比如说他有一个可能是以前比如说跟谁吃饭认识一什么妹妹什么弟弟，就咱那种咱认得他当大哥什么那种，看谁比如那个小红先生，哎呀最近家里房子太小了，然后比如那个爸妈也一起住，我想换一三居室，
来着吧，来买卖了，这就
马上电话或者语音就跟我那似的，刚发一朋友圈来了，哎我这儿有越野基地，他说我这儿有一三居室啊，你在哪儿找啊，等你这就开始了，他一个月就拿电话拿微信 开始了，
就合纵连横。
对，
对，就有点像这个叫做订单，
对，
订单处理中心，就
对，
老有人发各种的诉求，然后没准两边配对，有点像那个红娘月老什么的，就感觉，
对对对对对，
哎，就那种。
他也不是坑你，他就是哎想从中获利，但是自己呢又不想太费事儿，把你俩牵在一块儿呢，然后你也能买着那个三居室，
就是，高级
还能卖了。
你拼缝只拼二手车，
嗯，
人家这什么事儿，你提什么事儿我都能给你拼。我觉得
他买个白菜都能拼你，嗯，拼你两颗菜叶，嗯嗯。
然后这是
行了，这个
这是空手套白狼的高个。我，
嗯，
说剩下还有一种跟空手套白狼有点像，有时候可能说严重的叫做资源骗，
嗯，
然后剩下呢就是说叫做资源互换。是有一种这么一帮人，其实呢有时候这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叫做歪哥，这是我的前同事。这歪哥呢本身呢是一个在一个老国企工作，然后呢他之前的工作的状态包括整个都特别不好，你知道吗？工资也很低，工作状态也特别好，就这个人很颓，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这边呢一个我这一大哥，然后这大哥呢是真有路子，然后一看这小兄弟呢，混的日子不怎么好，然后呢，我们这大公司啊，就给你叫过来了，然后就从这个破国企，给弄到我们这个外资单位了，外企，然后呢，给了一个助理，这大哥是部门经理，他是这个部门经理助理，然后呢，工资也涨上来了，然后呢，很多的那个项目也都做过来，
对，
结果呢，就包括很多那个公司特别大的，大众这种客户也给他做。然后呢，因为我们这大哥呢，他一般都跑国外的业务，像很多碎事儿啊，或者说是国内的一些他不想弄的事儿呢，他都给我们这个什么那个歪哥了。这歪哥啊，咱们公司可能干了有个两三年，跟大众这个关系呢就是非同一般，你知道吧？走得很近。哎，就过两年，人歪哥陡然而从乙方报甲方去了，去大众公司工作。
嗯，
去了大众公司工作吧，你按理来说老部下。老首长，对吧？
嗯，
应该卖个面。自从歪哥去了大众，大众再也没给过我们公司好活，你知道吗？原来啊，还是好活赖活一块儿给，
嗯，
你明白吗？就是有好有坏，这就萝卜白菜搭着卖。自从去了以后，就变成糠咽菜，你知道吗？什么萝卜白菜全没有了啊，就全是最烂的活，就是又费劲又不赚钱的活。然后呢，但是你为了维护这大客户你还不敢，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一百多万的一个账的一窟窿，就说不清道不明的账，还那什么了。然后呢结果开会特别恶心，说开会你就说这欠了一百多万，就是大众那边欠我们这一百多万，然后呢很多店的税款什么乱七八糟没结牌，然后说两边开对接会呗，对接会你得把这事说清楚了，怎么欠一百多哪儿些该结账，因为这事已经惊动到那个亚太上海什么香港那边都知道了，好欠一百多欠了大半年了，你也没个说法，到底是吧怎么个说法。然后呢这个歪哥装傻说，哦这事儿我不知道，其实就是他干的，这一百多钱就你问他每笔账他都说我不知道，这事儿你得找啊，这谁我们这个总去对接啊，对吧，
是
他是负责我们这个部门的，哇就是这个就是，但是可能不
向上推，
但是不算大忽悠，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说这种就是他用我们这个本身大哥的资源换来了你终于从乙方变成甲方的这个逆袭了啊，然后你回首就真是卸磨杀驴啊，吃饱饭就骂厨子，
回首一切
啊，回首就哇，这刀我跟你说根本就不犹豫，直接砍向原来的战友，我跟你说哇，就我觉得这人品啊真的是太差了。但是这可能跟大忽悠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就顺着杨广刚才说的这也是一个就资源互换嘛，就这一换好换到甲方了，完回首就忘了你在乙方的日子，我觉得就这个人品就是非常不可取。
对，
嗯，
这也是一种吧，这种资源型，这个就属于诈骗，或者说资源型
不能叫诈骗，
贩子
人品太差，就是
资源型贩子的一种。
你从乙方去甲方，对吧？不说你念好，但你不能回首坑大哥，你本身这儿有一个这么大的账。一大窟窿，然后你自己不给填上吧，你还回首坑你大哥，你大哥可是把你从一个叫做不说上那个深渊里吧，反正也是挺惨的，我给你是吧，你完成一三级跳，从一个破国企到 到了一个外资的特别正规的公司，然后从外资特别正规的，然后又跳到大甲方，你这完成了人生这个三级跳了是吧？收入什么都上去，结果 你回手干这么着，我觉得这人品实在是太差了。
不就是白眼狼，
那白眼狼差不多，是白眼狼，可能不算大忽悠，但是对。然后剩下呢，哎，这大忽悠呢，还有一个类型，我们然后我遇到了，就是说叫做贬低下属，唯我独尊型。也是这个
一人一个吧，
忽悠，对，忽悠
一人一个。
这个我跟杨果认识的这个公司，然后这个里头一个这叫老 H， 老 H 这大哥呢是我们的主编啊，我们俩原来都是小编辑啊，是做车型编辑的。然后呢，当初大家听这个电台的时候呢，也应该是就最初我们录音的音质，你看特别差，就也是小编聊汽车的这个最初的模型，音质极差。那时候我们是拿手机录的，你知道吧？然后呢，这音乐呢控制的也没法控制，因为手机上的音量它没法像后期这个 Cubase 呀，或者叫 Audition 那些软件那么好调，你知道吗？就是音质又差。然后呢，音量控制又不好，然后很粗粝，然后包括当时我们俩对于汽车的理解，就是完全是一腔热血，对吧？
对，
懂得也不够多，就是很那其实那个电台啊，现在听起来非常粗糙，包括那时候杨广
有点删了，
杨广年轻啊，还特别紧张，一紧张说话就容易结巴，你知道吗？
是是是，
就是那时候特别的，你跟现在就是属于这侃侃而谈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就那是2014年的事儿，五年前
了，
对，
刚毕业嘛，
特别青涩，特别青涩，五年前。然后呢，但是那时候我们就是一腔热血，因为主要是在公司啊比较愤懑，你知道吗？因为工作比较无聊，大家可能没干过车型库编辑，车型库编辑就每天就是往后台输数、传照片，然后输各种参数，就极其的无聊，
对，
真非常非常无聊。然后我们俩就是凭着一腔热血呢，就是说那咱就又想干，说那。我又听了很多这个网络广播，我说不行，咱也干，是吧？当时我们俩就属于这个叫做黄金起义啊，就感觉啊，就那时候大家就干。然后我们俩利用这个每周五下班以后，公司呢没什么人了，然后我们俩自愿啊，这个晚回家一两个小时，然后当时拿这个手机，然后就录出了刚开始那个十多期节目吧，应该是就是电台的最雏形，每周更新一期，很粗粝，很其实是很不堪的。但是呢，那就是一个起家了。但是结果呢，你可能就是那时候就借着这个 podcast 播客的这波风潮了，知道吧？就播放量后来也被苹果什么首页推荐，然后一下那个就一下当时暴增啊！我记得最多一期节目就好几万的播放量，哇，就其实挺夸张的一数据了，对吧？
炸了
啊！你对于一个就没有任何就是起底的这么一个，你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这么一个新兴的一个电台，然后呢，就好几万播放量，被各种推荐、首页、什么焦点图、乱七八糟的，那其实是就是一挺了不起的事儿。然后呢，后来呢，这个老 H 啊，也知道我们干的这个事儿，后来就跟公司的这个相关的领导就一说，我说不行，咱就把这个电台呢就是推进一下，往前推推，然后说弄就弄，然后我们就聊聊聊聊聊，然后当时就是他们领导呢是想把这个。按照他们的这个游戏玩法弄，
哦，是。
然后呢，我说我因为对吧？因为最早大家听，其实我们那还叫我没记得叫180电台，你知道吧？
对对对。
啊，然后还因为打的公司的这个什么，然后我说我这个东西我还是有想，我跟杨光有些自己想坚持的东西，对吧？
嗯。
没想到说那么偏向于公司，因为你公司当初也没有明确给出特别确认的这种支持，是买设备啊，还是有时候有录音的什么的东西，其实也没有，就完全我们俩还是草台班子这么弄。对吧？然后呢，等于说是就聊的时候谈判呢，其实就是有一点儿不是很愉快，对吧？就没有完全按照他们这个想法去做，没有想法呢，就马上就给我回了一个邮件，然后呢，就是那意思，反正就是说就申请，然后说继续把这事儿往下推进呢，可能需要一些购置设备，
嗯，
啊什么的。我说我大概可能就列一个单子，就需要买这些东西，大概花多少钱？或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然后就说啊。就是我当时，因为我不懂嘛，因为我毕竟原来是干物流行业的，对整个传媒这块还是不懂。然后这个老 H 哥，我还记得我之前还发过照片，他说：“怀东，你需要从节目定位、受众人群、推广渠道、传播效益、公司的种种方面，反正就一说一堆啊，都是形而上，然后特别冠冕堂皇，特别虚的事儿。”你知道吧？然后就是， 就是特别的。我
教
我说，
我记得那个、
就是叫做所谓的叫做政治正确，他说的都对，
对
没有毛病，
是都对，对。是没毛病，
百分之百是对的，但是你我当时给不了你这个答案。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什么呢？应该是你跟我咱俩一块儿商量。我不擅长这些东西，我就是一个在前头打仗的这个叫做先锋官，你明白吗？
嗯、
这个东西是应该是大帅来通盘考虑谋略、
嗯，
这个东西应该是你提，然后再跟咱们更大的公司的总经理、老板再提这些东西。那。对吧？你是我的主编啊，我是一个小编辑啊，对不对？然后你公司有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东西？我哪知道啊，对吧？你公司能拿什么资源？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他这也就是从这个一件事以及等等的事情，就是很多这个领导就是所谓的大忽悠是什么呀？就是我行你不行，你一定要按
就是
我的游戏规则，
你得这么分析了，
啊、
你才能做。你不能说啊自己想怎么弄怎么弄。就这意思呗，
就是各种的踩乎员工，各种的这个什么，然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非常恶心。你再说一下你的这个领导，也我知道你的这个
简单说一下吧，
简单说一下，
就不说那么重
了，就不说
对
细节了啊。
对，我这个 C 哥就是也是曾经的一个
领导啊，
领导对，他是怎么着呢？名上鼓励你怎么着？比如说鼓励你，以前我比如拍照。啊，哎，你好好拍。比如我那时候还专门请你过去，就是
指导一下，做个模板呀，
指导
做个标准图的，
然后我拍照，然后弄好了，然后怎么着，然后怎么把这个当时我们宣传的东西，就原来是坐二车嘛，然后把这个图片拍好，把宣传的东西弄好写好，然后就是都编好，就是当时也用微信啊什么那个各种平台，表面上鼓励你这么做，然后我就啊特高兴，然后自己。就想办法这么着，这儿标上什么什么车，然后多少钱、啊？
就反正有一套自己你觉得特别好看的、有用的模板。
对，然后我就把这套东西弄出来了，然后发出来，然后效果还不错。
嗯，
后来
否了，
哎呀，不是完全否，就是说，哎呀，咱们能不能这样？就是说，那什么啊，那个你那个就是什么这个，你们能不用这个颜色，或者说你别填这个，然后这个别弄，那个别弄。我说开始我愣啊，年轻，我说这不行啊，怎么着了？后来老跟你说，哎呀，这不行啊，是吧？你按我这就别就是价格，别谈价格，你这咱们卖二手车，你怎么能告别人价格呢？然后别填，然后就那不填价格。
这个事儿就首先这价格事儿，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逗的事儿。你正常情况下，你说我在这网上发布一个消息，就是说你可能不是一最终的价格。你比如说这个车啊，叫做。2000000元，对吧？你比如说可能是22也行，23也行，对吧？24也行，但你得有一大概的，
对对对，
是吧？你这完全没有，就什么都没有。那你车到底卖多少钱呀、啊？对吧？你比如说，或者说是名盘标价25.8万和小刀，对吧？小刀可能刀到24万或者23万，对吧？
嗯、
就大家，你最起码得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区间吧？你不能什么都没有，你敢买吗？就跟那饭馆
这有一事儿，这么着呢？去饭馆就是你说去那吃罐吃饭吃什么呀？鱼香肉丝，啪，就是哦行点完了，然后那个菜单上没有价格给你上了，我说我操多少钱啊？
啊，
别凭什么告诉你多少钱啊？25一盘啊？啊，你去了你为什么要问多少钱？不能问多少钱、
啊，
就这菜单你不能问多少钱，咱俩得聊，对，你不能他妈给你标价。
这不就胡闹吗？你哪卖二手车？你发信息，
这倒无所谓。你卖多少跟我没有，就是
没关系。
也不是没关系，就是前头第二个有关系的事儿了。当时呢，就是因为其实那个我微信做的也不错，然后宣传做的什么图片什么，因为经过你的指导，就是也就是对对，反正也算是那个网站里拍的比较好的那数一数二了。然后宣传也做的不错，我特别乐，就是公司决定给我就是。少涨点工资，然后还有就是
以资奖励
给我了一个那叫提成机制，就是说如果我就是跟我打给我打电话，然后比如说那个啊，我去跟他聊着啊，你有这什么车，就我这儿有一什么奥迪 A4，然后卖多少钱，我约到店里来，然后最后成交了，就
给我
点提成，就是没多少，几百块钱
啊，
就是几百块钱，然后我呢就是年轻啊，很认真啊。我第一个月就我靠狂约呗，这我就积极打电话。你像我们那个有的那个网友可能会留言留自己电话，或者说有一些那个平台上他会反馈，像以前那个 我记得叫什么，有一首叫什么淘车，就是一车做的那个二手车平台，他、
啊、
他会把那个买家那电话，他自己会填电话给你返回到手机上，
嗯、
我每天看给打电话回一下，然后你要买吗什么车，然后信息也挺多，然后就特别努力，然后卖了，就卖一个月卖了，我觉得六七台吧，
六七台
，然后就。
然后
表面上林老师鼓励你卖这么多，然后后来就觉得，他好像把你那个价格定高了，就是一台车的那个，
那个提成
、然后我觉得其实挺低的，真挺低的。然后、就
是、不是，关键是我真的通过我的努力促成了咱们公司的、
嗯，然后你知道
成交了呀？
最牛逼的是什么吗、
嗯？
然后他销售也知道这事儿了，我挣多少钱，我有提成、
嗯，
然后我底薪多少，销售都知道。
嗯。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儿，你知道吗？就是咱俩一个公司，我挣多少钱，每天都怎么着怎么挣钱，然后提成多少，什么五险一金，你全知道，所有公司里所有人都知道我挣多少钱，就是我卖几辆车，
就成众矢之的了，
众矢之的了。然后怎么玩我？
为什么？
我告诉你怎
么多钱？嗯，
对，我告诉你怎么玩我。那个他说，领导就跟销售说，每月让他卖行，就是说下那个网上约来了，尽量就别让他知道，我在二楼办公嘛。就约了，你卖了也别让他知道，就不给他提成了，然后也让他约，然后你们呢就偷摸卖，
就是活你干了，然后你说我这费劲巴拉的每天咱促成交易，然后呢你哪怕提少点，你说假如原来啊提500一辆，你觉得多了，300、200，
对
吧？
对
对，那你不能没有，你说我因为这个东西所谓的你这叫做就是这种销售啊、
嗯、
客户线索，这个你干的就是这工作，我挣的就是提成。那如果我一天打10个电话也挣这么多钱，一天打100个电话也挣这么多钱、
嗯、
那我为什么要打100个电话呢？
更乐的是什么？更乐的是表面上还鼓励我，你一定要多卖啊、
嗯、
你看你上个月成绩不错，暗地里就是不给你算、
嗯、
这个其实我因为当时也学，就是也刚去嘛，学的少，我觉得坑我就坑我呗，谁让我想学二手车这东西呢。然后就是那也较着劲跟销售吧，虽然我不跟销售撕破脸，但是就是每天没事上楼下等着自己客户来，然后确认啊、哦、你是找的我，然后我再那什么，然后再到时候给提成的时候还得让什么各种经理签个字儿，就是就几百块钱那点逼破逼钱还得签个字儿才能给我钱，然后怎么着的。后来我就是一个月工资吧，那是2014还是2015年，一个公司，他就是公司一个月工资给我，就是按领导要求给我控制在5000以下或者5000左右，就不能到6000，就是5000左右或者5000以下，就挺低的了，挺低的。2014、2015年，然后就是操报了工资了，然后就这没什么可说，就5000块钱以下吧，或者5000左右，然后我就忍着呗，一个月卖个2-3-5台就得了，反正
其实我觉得他这么做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你打消了员工的积极性，其实你就应该鼓励大家。
怎么说呢？我现在就可以说，后来我就不好好聊，不买。
嗯，
然后就是每个月快月底了，可能好好聊俩，然后来了就是冲几个，卖2-3个，给老板交个差得了。
嗯，
就是现在这个你。如果老板听了，你可以听我说一下，你就是活逼该，你可以干我来啊。然后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自己打消我的基金性，自己让自己赔钱。那你每天网上其实我们一年也得投个，那是狠点的，一年这投个10几万或者10-20万，
嗯，
投那么多钱
推广渠道，
然后你不让我挣着呢，我也不让你挣呗，你也别怪我，你也别怪我。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后来呢我也就是不想干了，
嗯，
不想干了呢，后来就是让我收车，我没收过呀，
嗯，
我这个就。我学学呗，
哎，来着得了。
对，然后还是一个月给我定5000块钱，然后没有提成，
就
对，
挣死工资呗，就也是收一辆，收100辆。
收了那么几个月，就是前3个月还是5个月，就是效果很好，一个月能收10来辆，
嗯，
然后都是挺好的车，
嗯，
我也学会了收车一个流程，然后我也会看车了。正到这时候，公司说给你们提成，收车有提成，然后更乐的是，你们那个工资变成底薪是2000。然后给每个月给你们500块钱那个补助，交通补助，你们可以坐公交去那个4S店去聊去。你知道，从花乡坐公交坐到金港，多么傻逼的一件事儿，
就根本就基本上
疯了嘛，
就半天就没了。
去金港收个车，坐公交去，就是老板就想省油费嘛。然后说那个你们坐公交，然后有提成，然后每个车提1/1000。我们当时收的车大部分就是10几20万。对，30多万的
车少，嗯，
就是收10万块钱车提500，
其实也还行啊。你要真一星期收俩车的话，那一个星期也1000块钱了，也其实也还行。
但是他提的这个 提成的时候，你知道是有多么二吗？
嗯，
就是我们当时是可能是前五个月，就是每个月都能收十来辆，然后就是有这提成，可能也能挣点。等这个可能第六个月，我操，一个月收一两辆的时候，提出了这个。就是为了促进你们那个好好工作。
啊、刚开始大家业绩好的时候就
不提这事儿，
不提这事儿，然后一看就快不黄摊了
啊，
不行了，你赶紧
鼓励大家，就是说给你工资降低，你要多收，你干那个别的组，还每人分一组，就挺乐的。你要比如说我先跟 A 分一组，然后我们俩是一组，我俩开多几个店啊，行行行，咱们那个到时候收车，过两天把 B 给你分一组。然后让你们混着来，谁也别挣着钱，就是最后就是收益的还是公司。我就说，我心想，就是我忍这么多年在你这儿干，我就是想学会所有收车的流程，为了什么？为了给自己收以后。所以当时我就是他提完这个之后，我当时想辞职，后来我说，哎，待两天呗，把那客户什么就维系。然后结果呢，就是有一客户，给我问了我三回还是四回，就是说你来我这儿吧，啊，我也不怕。公布工资，他给我工资是8000到9000，就当时啊，2015年还是，
那就还挺多了，
不是2015就2016年，8000到9000，然后是国企，五险一金，然后平常也有福利，就是我觉得就5000块钱都挣不到的人，我觉得挺高的了，就是说我还维系了客户，人家还让我就是有点远，我没去，就后来也是咱们就干媒体了嘛，就你也知道，然后就这么一事儿，就是说，公司你对我怎么样？就是他可能老以为我傻，就是不知道，但
是
我都知道。
傻是什么呀？就是说我一天我没闹明白，
对
我一个月没闹明白，我仨月还没闹明白，我再傻，我不是我只是说这件事儿呢，我不能马上看透，
对，
时间长了就都看透。
我其实就是后来我的心态就是很佛系，就是公司给我定的工资就是一个月5000。然后就别挣过5000，就凑合干吧。我就，在其实那公司吧，离我家也挺近。然后就是我再去别的地儿，也就能多挣个1-2000吧。我说这么着吧，就是先在这干着，然后学收车，然后收拾车，然后把车就是因为我有一福利，就是我可以开我们公司所有车，基本
过瘾。
对，就是一不过过瘾，因为我真没接触过。有你说谁能天天没事今儿上午保时捷，下午宝马，上午下午宝马奔驰了，是吧？一天开好几辆。
什么车都过过瘾，
收车的时候还可以从那个4S店收回来，你能体验这车性能，
就多开车呗，因为喜欢，
我就是喜欢车而已，我为了钱不可能在那干，老板也抓住我这一点啊，他喜欢车就别给他定高工资呗，他也给我干活，就是说你太鸡贼了，你知道我从你那儿学了多少东西吗？我现在也自己收了一辆二手车，然后我是靠从你那儿学的技术自己收的，对，而且现在如果让我回到那个店，我谁也不想搭理。
确实不在一个频道。
真的，我离开那里之后再也没回去过。就是有一次回花乡，然后从那儿过的时候，他们也没看见我，然后我就
假装不知道。
对，然后我也不想理他们。就是说，我对这个公司真的没有任何感，
特别失望，
没有
归属感，
没有任何感情。对于二手车已经就是不能说我非常懂，但是我自己收辆车，我自己收一辆车，非常有信心给自己收，我特别有信心给自己收辆特好的车，反正一般人达不到。所以我觉得。在那儿干那两年，然后
还是有收获的，对，
还是有收获的。
行，
结果聊成一个这个吐槽签公司，
没事没事。
但是我也不怕发出去，你就是前领导要看到了也可以递锁。
能可以再约一期节目，把掰开揉碎了，到底哪件事是哪件事，我们欢迎啊。
你看长相，爱看穿，白天相，夜里。